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在上一次的分享里边，给大家分享到了大卫登基为王，也就是说大卫经过了十多年的漂泊逃亡，终于在南部犹大登基为王。之后随着撒母耳的儿子伊什巴尔的去世，他也得到了北部以色列各个支派的支持，成为了统一南北的以色列君王。同时呢，大卫也定都于耶路撒冷，并把约柜也迎到了那里，这样让整个以色列十二支派呢成为了一个具有向心力的国家，也使整个的国家呢日益昌盛。就在此时呢，大卫却犯了罪。我们知道呢，在圣经里边大卫被称为圣王，可是呢在他的生命中却犯有严重的罪过，那就是奸淫和杀人。圣经对于大卫的这些罪过并没有隐瞒，而是真实的记录下来，为我们这些后人来讲是一个警戒。就如歌前十章六节里边所说的，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为叫我们不贪恋恶事，就如他们贪恋过一样。因此我们呢也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一下大卫的犯罪以及带给我们的反省。在圣经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记载，一天傍晚，大卫又床上起来，在宫殿的房顶上散步，从房顶上看见一个女人在沐浴，这女人容貌很美。大卫随派人打听那女人是谁，有人告诉他说，这不是厄利安的女儿赫特人乌利亚的妻子巴特舍巴吗？大卫就派人将她接来，她来到他那里，大卫就与她同寝，那时她的月经刚洁净了。事后她便回了家，不久那女人自觉怀孕，就打发人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而我们看圣经给我们记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很多听到的有关一些人的八卦故事呢有一些类似了啊。但是这样的一个记载呢却是一份真实的，也就是说大卫真实的犯了罪，而且呢大卫就是因为巴特舍巴的这份美貌而吸引了他。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章节，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大卫从小就具有那么好的品质，在逃避撒乌尔的追杀的时候也是何等的信赖天主，怎么就在登基为王不久后呢犯了这么重大的罪过呢？其实呢，如果我们深刻的去做一些反省，我们就会知道大卫的跌倒和他生活的安逸，以及平时对于性情和对于自己眼目的管制有很大的关系。就如圣经上所说，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这在撒母耳记下五章十三节。虽然天主在旧约的时代暂时允许人们呢多妻，但这却并不能掩盖大卫在这方面的一个品格弱点。我们知道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就娶了一个女人名叫阿比盖尔，那么她原来呢是别人的妻子，所以大卫在这一方面呢显然呢他是有自己弱点的，也就是他在女人面前呢，尤其是漂亮的女人面前呢，是很难 战胜自己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加上大卫此时呢已经战功赫赫，成为了全以色列子民的君王，那么在灵性生命上呢可能就有了一些松懈。当他看到貌美如花的女子的时候呢，自己内心的情欲就战胜了他，使他成为了欲望的奴隶。其实圣经给我们描述的非常清楚，是因为大卫在一个傍晚看到了一位女子在沐浴，而且这个女子呢非常的美丽，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点出来的大卫犯罪的一个原因。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呢犯罪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没有管好自己的眼目，以至于很多不良的东西进入到我们的脑海，就会成为我们的诱惑。这也是教会为什么经常提醒我们每一位教友要管理好自己的眼目，因为眼目所接触的东西很容易成为我们以后的诱惑。我们如果不小心让一些刺激我们情欲，容易使我们犯罪的一些事物进入到我们自己脑海当中的时候，那么这一些事物呢就会成为存储于我们之内的让魔鬼可以利用的这一些事物，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需要特别特别需要小心。当然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英雄难过美人关，那么这一句话所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对自己内在情欲的时候需要十分的小心。虽然说英雄难过美人关，那么这一句话呢同样也适用于所有的女性的基督信徒。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名词在表达这样的一些概念，就是小鲜肉。很多的女人可能在面对小鲜肉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方面情欲的诱惑，所以情欲不单单是男人有，而且女人也会有。如果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不警醒自己内在的情欲，我们就很容易像大卫一样被他所擒获，犯下重罪。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自己永远不犯罪，不管他过去的灵性和品格是怎么样的好，却仍然有犯罪堕落的一个可能。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时常保持警醒，就像耶稣在福音里边不断地提醒我们要警醒祈祷，免陷于诱惑。保罗宗徒呢也曾特别劝告哥林多的教友们，凡自以为站得稳的务要小心，免得跌倒。大卫呢就是在这一方面由于自己的疏忽以及对于自己的情欲缺少了警惕，所以大卫跌倒了。那么大卫在犯罪以后为了遮掩自己的罪行，设计杀死了乌利亚，这是我们人犯罪后最常见的一个反应，这也是我们特别需要警惕的。我们犯罪我们就会有遮掩，而我们的遮掩有的时候是会让我们犯更大的错误。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在面对说谎的时候，一个谎言是需要更多的谎言来做遮掩的，所以当你说了第一个谎言的时候，那么更多的谎言在你之后就会滚滚而来，你会越陷越深。那么在这里同样他提醒我们的也是这样，因为大卫和乌利亚的妻子巴特舍巴犯了奸淫之罪，所以大卫就为了遮掩自己的这份罪行，从前线把乌利亚从前线召回过来。本来大卫以为他会回去和自己的妻子同住，可是呢乌利亚呢是一个非常忠于自己国家的这样的一位勇将，因为前方的战事很紧， 所以他没有回自己的家，反而在宫殿里边就凑合着睡了一晚。达卫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计策没有实施成行，所以就写信设计了另外的一个杀死乌利亚的计策，让他冲在了最前线。这是我们很多人在知道自己所犯罪过以后，希望用虚伪和欺诈的手段来遮掩自己的罪过，说谎诿过于他人，或者希望别人也犯罪把他人拖下水。达卫就是如此，达卫想把自己的罪过遮掩过去，结果呢是罪上加罪。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的去警醒，不要轻易的去犯罪，因为犯罪之后呢会引起更多的罪过在我们的生活里发生，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在这里警醒的地方。不过我们在这里呢也需要去学习达卫在面对自己的罪过所有的那份忏悔和诚心。我们知道呢，达卫在犯罪以后一年多的时间他都在遮掩，可是先知纳坛面对达卫的罪过，受天主的差遣，直接到他面前指责出他的罪过所在。当达卫面对纳坦先知的指责的时候，达卫此时呢幡然悔悟，他开始向天主承认自己的罪过，而且也愿意接受来自于天主的惩罚。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学习到另外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达卫在这里之所以能回头改过，一方面和自己平时与天主的关系交好有关，另一方面呢和纳坛先知的指正和帮助也有关系。因为一个人当他要悔改的时候，往往是需要他人扶助的。我们有时自己在罪恶里挣扎，感觉有心悔改，却就是缺少那份勇气。我们很需要在这个时刻呢，朋友们对我们能够有一点扶助，或者说在那样的一种境地里边推我们一把，这样呢，可能就会让我们从罪恶当中走出来。那么达卫在一年多的时间，他知道自己犯有罪过，但是他走不出来，他想遮掩。这时呢，纳坛先知对于他的当头一棒，让他终于清醒了，让他也能够从自己的罪恶当中真正的走出来，承认自己的罪过。因此在这里呢，达卫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认罪的榜样，也是呢让我们对于罪恶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更是对于天主的仁慈与怜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知道达卫在承认自己罪过以后呢，曾经写过一篇圣咏，那就是51篇。那么在这篇圣咏里边，达卫把自己犯罪的境况以及内心的那份挣扎描写得淋漓尽致，深深地表达出了他的忏悔之情。同样在另一篇的圣咏里边也描写了当时他犯罪的一种境况，就是在圣咏的32篇。在圣咏的32篇这样说，就在我缄默不语的时期内，我的骨骸因常伤叹而疲衰，因为你的手昼夜在重压着我，我的力量像在圣树中消耗。我终于向你承认我的罪过，丝毫也没有隐瞒我的邪恶。我说我要向上主承认我的罪孽，你即刻便宽赦了我的罪责。这是在圣咏32篇2到5节里边给我们所记载的。而当先知纳坛指出达卫的罪过之后呢，圣咏51篇描写了达卫的情境，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篇圣咏。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以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求你把我的过犯洗净，求你把我的罪恶除清，因为我认清了我的过犯，我的罪恶常在我的眼前。 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因为我做了你视为邪恶的事，因此在你的判决上显示了你的公义，在你的断案上显出你的正直。大卫在这篇圣咏里边彻底地表达出一个人的忏悔之心，以及人犯罪后的一种无力感，同时更表达出天主对于罪人的那一份仁慈。因此大卫虽然和撒乌尔呢，如果我们拿来相比的话，他们都有过错，都犯了自己不同的罪过，但是大卫的可贵之处就是在于他不仅认罪，而且认得非常彻底，且甘心呢接受惩罚。这就是大卫在这里给我们留下的一份榜样和借鉴。值得我们借鉴的就是大卫对于罪过的这份悔罪，以及对于罪罚的这份承担。那么值得我们大家警惕的就是对于情欲的警醒，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情欲之人，在这一方面我们疏忽大意不可。在现时代有那么多的影像视频，包括网络上的一些图片啦等等，对于很多人都是一份诱惑，我们需要在这里特别的来约束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摆脱这方面的诱惑。没有一个人对于情欲是免疫的，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去信靠天主。所以我们不单单警醒罪过对于我们的攻击，让我们也勉励自己在犯罪后我们所有的一份忏悔，这样让我们不断的走进天主，使我们越来越坚强，生命越来越健康。好了，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我们的分享能够带给你益处，也希望你把这样的分享分享给更多的人。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